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当选引起全球股市下跌，美国共和党将保持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香港法律界最近对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的释法做出强烈反应，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来美国观察美国总统选举，我们还有详细的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川普在星期二的大选中惊人的击败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川普在整个竞选期间被政治人物和媒体广泛低估，甚至嘲笑。他表示：“我向每一位公民保证，我会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川普在家人和助手的陪伴下，周三在纽约市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获选讲话。川普获得至少288张选举人票，相比之下，希拉里·克林顿获得215张选举人票。尽管川普得到了足够的选举人票，但他的全国得票率略低于克林顿，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4次出现总统当选者的全国得票率低于对手。星期二选举日开始后，多个选民调查显示，川普落后希拉里·克林顿至少3到4个百分点，但是他拿下了选举人票比较多的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一些摇摆州。希拉里·克林顿长期投身公共事业，担任过参议员和国务卿，他也是美国前第一夫人。他的丈夫比尔·克林顿1993到2001年担任美国总统，而房地产大亨川普并没有从政经验。他这一次击败一直被认为更有希望当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令人感到震惊。新总统将在2017年1月20号宣誓就职。对于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中国作出表态，期待与美国新政府推动两国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关注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发展，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下午在外交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作出以上表示。他说：“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中国给美国增加了就业，而不是相反。”中国政府高层还没有就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事做出正式的反应。川普当选的美国总统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赢得这次的大选。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第一时间内也发出了贺电，祝贺川普当选。有学者认为，川普强调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将伤害台湾经济以及台湾在国际外交中的战略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凌晨赢得了总统大选，可以说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大跌，美元价值与原油价格下滑，日本日经指数下跌5.4%，香港恒生指数下降超过2.3%，投资者将金钱转到黄金等保险投资。川普承诺要对工商业放松管制，并大力修改国际贸易政策。股市下滑凸显了川普就任总统后不确定的政策环境。然而，亿万富翁、投资者、川普的支持者卡尔·伊坎告诉《华尔街日报》，川普计划削减法规，这将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增长。纽约市的其他分析师告诉美国之音，减少监管可能特别有助于石油钻探和银行业，但是他们也认为川普的限制性贸易政策可能会伤害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 在美国目前的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将保持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在选前曾经强烈希望改变共和党在参议院领先八个席位的状况，但是没有成功。分析人士预计，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将从目前的54-46变成52-48席。那么在大选年呢，人们的焦点往往都是总统候选人，他们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竞选活动等等。可是呢，在大选前几个月，大规模的总统交接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幕后悄悄地展开了。这种权力过渡进程发生在白宫，发生在竞选阵营，也发生在各个政府机构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We have chosen hope over fear.
美国的总统过渡交接要确保国家治理不出现中断。斯蒂芬·韦恩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
Yes,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transition.
总统过渡的整个理念就是，过渡到胜选候选人的政策方向时要保持稳定。
Of the winning candidate.
公共服务伙伴组织的总统交接中心在协助今年的候选人做好从胜选后首日就能治国的准备。
Presidential transitions, they've always been big.
总统交接总是涉及面广，过程复杂。这个期间对国家来说是一个脆弱时期，但是我们觉得如果管理策略得当，总统交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政府可以更有效率。
参与总统交接的团队会搜集信息，筛选新政府内阁和其他政治岗位人员名单，并且与白宫协调合作。交接过程的设计机制就是不受竞选期间敌对情绪的影响。
选举让人们产生分歧，但是选举结束后，大家就得团结起来，政府仍然要运作，民众仍然需要政府的服务。
一个平稳的过渡也意味着各个机制运行良好。
所以帮助新任人选接任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不喜欢他，没有投票给他。
韦恩说，2008年从共和党人小布什总统到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的那次过渡交接是最好的一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及其团队在那次交接中受益很多。
I think it did reflect.
我认为这确实反映出奥巴马总统及其团队决心秉持专业精神并践行民主的承诺。
国会于1963年，也就是肯尼迪总统时期，通过了第一个总统交接法，但是由于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来林登·约翰逊接替总统职位并赢得大选，第一个正式的总统交接程序直到1968年尼克松成为总统时才发生。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德国在星期二逮捕了五名男子，指控他们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招募战斗人员。德国司法部长称，这是对德国境内极端主义分子的重大打击。德国当局说，这五人被捕前，警方在下萨克森州还有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展开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些人将被控成立圣战者组织，试图招募穆斯林去叙利亚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起作战。调查人员确认，其中一名嫌疑人是32岁的伊拉克人阿布瓦拉，他是这个组织的头目。报告说，其他几名嫌疑人有土耳其人、德国人、塞尔维亚、德国双重公民以及喀麦隆公民。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到香港。香港的法律界最近对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有关于宣誓条例的释法做出强烈的反应。继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不满之后，法律界11月8号下午发起了静默黑衣游行，抗议释法践踏司法制度，为香港立法，而且践踏了香港一贯的司法制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公民党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发起这次静默黑衣游行，至少2000名香港法律界人士下午近6点从位于金钟的高等法院游行至中环的终审法院，包括李柱铭、余若薇、梁家杰、吴霭仪等多位法律界重量级人物都出席了游行。这是香港法律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黑衣游行。游行人士没有标语，一路沉默，经金钟道来到附近的终审法院， 游行的龙尾在下午6:48才到达终审法院门外，随后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宣布全体游行人士静默3分钟。在李柱铭简单一句向游行人士致敬后，游行在沉默中结束。香港法律界以往曾就人大常委会几次释法举行过有500-600人参加的黑衣静默游行。2014年，有高达1800名法律界人士就国务院6月10日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举行黑衣抗议游行。港大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教授在游行开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人大释法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冲击是最严峻的，尤其在香港高等法院判决前释法，更是以释法解决香港法院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推倒香港的法治，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他说，
这么多次司法当中对香港的法治就冲击最大的一次，这一次是司法情绪还没有完结之前，人大就开始司法，以他司法的正正就是法院要解决的问题，来告诉法院你应该怎么判啊，你要处理的问题我们给你大了，所以这个是严重的影响香港的司法制度，也影响了大家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坚称，人大不存在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干预，指释法是维护法律，强调特区的独立司法权及终审权是基本法赋予，不可能有超越基本法的司法独立。而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周一也召开记者会，批评人大释法是政治问题，粗暴牺牲香港的法治精神。此外，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对人大释法深表遗憾，认为做法难免有为香港立法之嫌，令市民怀疑中央对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决心。大公会重申，目前阶段无必要仓促释法，且弊多于利，在这个极敏感时刻做决定是极之不幸，难免削弱香港在国际间司法独立的形象，动摇公众对香港法治的信心。声明强调，基本法第104条涉及的宣誓问题，特区的宣誓及声明条例已具有适当的条文，涵盖第104条的精神。工会认为，人大释法就该问题加入详细的解释，既无必要也不合适。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表示，人大只能解释基本法，但无权解释香港本地有关宣誓的法律。人大释法犹如用坦克车碾过香港的司法制度，中央再次暴力践踏香港的制度，只会逼香港人行第二条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11月第一个星期与亚太盟国和伙伴举行了多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菲律宾与美国同盟关系继续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决定跟中国要展开防务的合作。美军亚太再平衡最近的得失如何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有一段对话，下面请您收听介绍的详细内容。
李宝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徐总，谢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个星期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它的基石是什么。它的基石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这个星期呢，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关岛附近啊，这是美国所属的关岛附近举行了一个叫做利剑的这样一个2年1度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呢，通常呢并不是在日本以外，就是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的，但是今年呢 在日本距离很远的地方，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习呢，侧重点是什么呢？两栖这个作战的能力。
嗯，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体现了这个日本首相，这个安倍呢，在推行自己的这个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样一个方面，正在继续的走下去。那么关于在其他的领域呢，就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日本还就是美国还希望跟亚太其他国家，这个东盟国家，比方说跟他们来这个加强军事合作。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和柬埔寨举行了这个在一个叫做卡拉特的一个系列的这种双边。这个演习的这个框架下举行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也很特别，因为柬埔寨我们都知道它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但是柬埔寨似乎并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双边的这个演习。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值得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桑普森驱逐舰昨天11月3日呢离开夏威夷前往新西兰访问，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由美国的军舰去新西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推进亚太的这个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还有一个值得提出，就是说这个军舰在跨越国际变更线的之后呢，并不改变它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它本来就是第3舰队的，那么跨越国际变更线之后呢，还隶属第3舰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去的做法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舰队，只要你跨越了国际变更线，你就要归这个第7舰队来指挥。但是这次没有，这可以体现了美国呢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舰队来参与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活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美军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实际上最近呢在这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那么这个星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我们首先讲一下菲律宾还是对这个美国非常不满意，他的领导人继续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这个星期的理由是说，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25000这个支步枪，然后说又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上下都骂了一通。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对两国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并且派出了美国资深的这个外交官金盛荣到这个马尼拉出席美国最新的这个大使，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金大使的努力，能够把两国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也许还要关心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总理呢，这个星期到北京访问，不但签了很多的这个经贸的订单，还签署了一个大的订单，要购买中国的这个大宗的武器装备这些巡逻船。这对美国来说呢，有人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美国官员似乎说，哎，我们不担心，而且鼓励，像菲律宾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跟中国发展这个正常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呢，其实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说呢，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方面。那么美中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动作？
好，我们讲一下大的政策方面。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跟这个中国国务院杨洁篪在纽约会了面。那么会面的结果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是我们双方都承诺会有效地管控分歧，那么呢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呢进行务实的合作，大的政策面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至于军方来说，军方一直是认为呢两军加强两军交流会有助于呢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每年的11月份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陆军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人道救援方面的这个演习或者是联合的训练。那么上个月，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跟我说，他说目前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会按期的举行，应该说是就还会继续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观察和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政府交替之际，国际社会对于新政府的外交政策非常的关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也派出了观选团到美国做第一手的观察，希望了解美国的新总统对台政策可能走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民进党核心干部与党籍立委幕僚组成的民进党观选团在纽约参访两党总统竞选活动之后，星期二美国大选投票日当天来到华盛顿，与美国智库及选举测试举行座谈，同时也参加选情之夜，等候美国新任总统出炉。观选团团长、民进党中常委蔡宪浩在全国民主研究所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针对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与台湾是否有不同之处，蔡宪浩表示，毕竟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选举过程还是平和多了。蔡宪浩说，
觉得温和一点的，台湾的选举会更激烈，就是比较因为少了旗子啊，台湾有很多选举会有一些旗子啊，哈，选举旗子造势场，虽然美国也有，但是他们比较重点放在大的造势场，那台湾可能是在各地方各比较小的地方都有不同大小百人千人万人的造势场也会很多，所以在这个看起来美国还是一个比较民主先进的国家，所以我可能在选举的过程都比较平和一点。
对于这次美国总统选举选情激烈，引发选民许多负面情绪，蔡宪浩认为，以美国长久的民主历程来说，相信选举过程应该还是会保持平和。蔡宪浩
刚好这两天在拜访有些中研的时候，也有问到这个问题。那他认为以这个美国长期的民主这个社会啊，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最后会不会那么严重？那我也觉得，我也跟他的看法是一样。我觉得虽然是有些激烈，尤其双方非常靠近的时候，情绪会高涨。不过我刚才讲的说，美国是一个这么久的民主的一个国家，我相信最后他们是会克服这个问题。那我也认为最后应该是不会有说谣传中的一些比较激烈的动作出来的。
蔡宪浩也说，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希望美国继续维持一贯的对台政策。由于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事务的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进说，虽然明年1月20号美国总统会换人，但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改变，美国仍然会与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伙伴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何乐进上周末在华府同乡会的感恩参会上说，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ren't going to change on January 20th, although our president does.
我们的国家利益不会在1月20号改变，虽然我们的总统会换人，美国仍然需要与亚洲伙伴合作，包括台湾在内，共同应对几乎所有将影响我们利益的全球性挑战。
何乐进也表示，美国与台湾有共享的价值观，对民主、人权和自由有共同的承诺，美国会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也会继续协助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因为美国知道台湾可以在许多议题上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包括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卫生健康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国安局表示，中国目前对于蔡英文总统仍然是听其言观其行，没有定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希望民进党以最高的智慧来化解目前两岸的僵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烛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时表示，中国大陆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态度仍然是听其言观其行，没有定调，并且还有一定的期待。彭胜烛局长还说，为了压迫台湾，中国大陆有可能掀起外交战，目前是处于斗而不破的情况。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面对中国中断官方交流、减少陆客赴台旅游等一系列的措施，蔡英文政府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他认为说他已经释出了相当多的善意，已经释出了很多善意，可是甚至释出这些善意面临到独派的很大的挤压，而释出的这些善意却被中国打脸打枪，不领这个情，所以他现在变成最大的困窘是要再继续讲出中国要他讲的九二共识吗？还是退回到独派要他坚守的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界限，还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摆荡？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中共明年举行十九大之后，如果习近平的权力更加巩固，将有更多的余力、时间以及资源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指出，中国大陆从520开始一直对台施压，六中全会之后，中共内部人事异动，巩固了习核心领导，并持续采取宁左务右的做法，对台政策在明年十九大之后才会更加明朗。张晓月还谈到，二十多年来两岸所衍生的各项交流，很难想象对岸会突然断掉所有的沟通桥梁，陆委会将持续关注并掌握相关变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蔡政府除了接受九二共识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和中国大陆继续沟通。
以现阶段来讲，蔡英文以拖代变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两岸的僵局，一直冷处理，我相信接下来产业界跟民生经济的状况只会越来越严苛，压力还是会转到民进党政府的身上。
李彦秀委员还说，中国大陆当然还是在观察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国民党希望民进党以最高的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因为不论早解晚解，终究还是要处理。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还表示，两岸过去五个月的交流是处于内弛外张的状况，双方的官方交流将更为严峻。在国际参与方面，彭胜竹局长指出，台湾有会员资格的组织，中国会继续让台湾参与，但是将更严格要求台湾遵守相关规定。至于台湾不是会员的组织，要看中国的评估，如果对双方都有利，中国会加以考虑。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日前在厦门出席2016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时表示，台湾的执政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得两岸交流产生一些障碍，但是大陆坚持两岸和平发展的决心不变。俞正声还说，坚持两岸经济合作的方针也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人民交往原则不变，唯一不允许的是推动台独或是变相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谈到了台海两岸关系，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题目叫《两岸第一步：我的协商谈判经验》，记录了他从1988年到2016年，在28年的时间里面所参与的两岸事务。在马英九执政的大半时间里面，由于高孔廉是两岸协商谈判的主帅代表，所以呢，职务敏感，在任期内他几乎不接受媒体的长篇访问。这本新书是高孔廉第一次完整的描述从1980年代以来参与两岸事务的政策的制定，还有协商谈判事务等等的经历，可以说为两岸关系留下了一份可信的历史资料。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就两岸谈判的议题访问了高孔廉，下面就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高老师您好，您在书中也提到两岸的协商需要互信与善意这两个重要的元素，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有可能具备这两个要素吗？
两岸的这个协商来说的话，首先呢，你必须创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呢是两岸是善意的，然后呢你要有互信，这互信呢是要前后要一致的。那第三呢，我就讲到要有创意， 因为两岸的这个协商里面会有僵持的部分，啊，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想法呢？双方都能接受，创造性的模糊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事情。那今天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后，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各表，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你光是 say no 不能解决问题， you must say something yes， 你必须找到一个东西，你要提出主张，你的讲法，你要有一个这样东西出来了以后，双方面才可以恢复协商。而协商沟通管道的建立呢，是非常重要的。协商沟通管道如果中断的话，就有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
谈到协商管道，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官方的管道是关闭的，那么对于近期的这个红习会，您的评价是什么？
红习会会面的时候，大陆方面原来排7个人，哎，这次没有杨洁篪，排了一个海协会的陈德明会长，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现在官方没有协商沟通了，那你服务跟交流呢，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环。谁负责交流跟服务呢？大陆就是海协会啊。那台湾你不能跟官方往来的话，那你也要找啊，多元管道，国民党可以是一个很主要的管道啊。
在您看来，红习会能不能发挥与当年莲湖会一样的效果？
客观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能不能发挥那样子的一个效果不知道。可是呢，我觉得两岸是有必要走向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道路。
您在书中谈到，现在两岸的对话中，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那么连接两岸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台湾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谈判？
连接两岸很重要的两个纽带，一个就是文化，一个就是经贸。我常常在谈这样一个概念啊，政治的问题有些大家都有点僵持嘛，对不对？那你连接的这个文化跟经贸这纽带呢，就大家要设法好好的珍惜珍惜。就文化的层面来说的话，台湾的很多文化跟大陆都是源自大陆的。经贸呢，过去在90年代到2000年，或甚至于到2010年的这个20年期间，两岸经贸基本上是互补性高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变成了竞争性，变成竞争性。但是这个竞争也没有关系，竞争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动力嘛，哈。但是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两岸之间不能自我残杀。我一再强调，不单是要合作，还要分工。分工，哪些是你已经有的，那别人另外一方就不要去重复投资啊，因为重复投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杀价竞争，两败俱伤。
谈到这个分工合作，大陆方面对台商的政策够不够持续的为创造好的这个两岸产业链来奠定基础呢？
那有一些台商的感觉呢，就是说他们常常有点抱怨了，大陆上没事谈，就谈一个中国，但是只有政治上讲一个中国，经济上都是两国，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中国，都是外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常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在，是吧？所以我就说，你要经贸的融合，产业的合作非常重要，然后你不能把台商、把台湾的企业当作外国，一定要有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存在。而且我要强调，合作不是一次性的采购而已，你一定要是长期的策略伙伴关系的，那才能融合在一起。
谢谢高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正值十月革命99周年， 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当天呢就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两国总理都对此回避，避免陷入尴尬。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百年到来，双方将不得不面对如何评价改变了两国历史命运的这个历史事件。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十一月七日抵达十月革命爆发地圣彼得堡访问之际，正值十月革命爆发99周年纪念日。李克强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会晤的同时，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势力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活动。圣彼得堡的共产党人从当年的列宁结束国外流亡返回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开始游行，抵达十月革命象征的阿弗勒尔巡洋舰前集会。李克强和梅德韦杰夫都对这起历史事件闭口不谈。李克强在圣彼得堡的活动与十月革命完全无关。李克强参观了东宫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但他专看西方艺术，尽管那里也珍藏着许多中国的展品。他还前往北部的一座公墓鲜花圈。二战期间列宁格勒危城时丧生的大约50万市民安葬在那里。与偏爱红色旅游的许多中国游客不同，李克强也没有参观阿弗勒尔巡洋舰以及圣彼得堡其他的许多与十月革命有关的历史景点。中国经常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习近平执政后也不断强调加强中共党的建设，牢记苏联亡党的教训。有影响力的俄罗斯独立报主编列姆契科夫说，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理所当然，因为当初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和来源就丧失合法性，十月革命推翻了当时的合法政权。他说，列宁在一次大战中从与沙皇俄国交战的德国那里获得了大笔的资金援助，然后用这些钱创办了十多家报纸，一些报纸的发行量很大，这些媒体都激烈攻击沙皇政权。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俄罗斯流行的正式提法是十月政变，不叫十月革命。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本不应该登上历史舞台的势力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依照中俄两国对颜色革命的说法，那可被视为世界上第一次颜色革命成功。尼克里斯基说，百年之后，俄罗斯社会迄今仍然对十月革命没有共同一致的立场，中国官方仍然正面评价十月革命，接近俄共的立场。尼克里斯基说，那些投票支持俄罗斯共产党的人都庆祝十月革命，这些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他们的节日，但是随着明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越来越接近，俄罗斯社会可能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问题上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所以梅德韦杰夫会晤李克强时都在回避这一历史事件。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许多人批评列宁，但是列宁在中国仍是正面历史人物。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逐渐接近，但俄罗斯和中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正视这起事件。他说，两国可能认为共同讨论十月革命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中国没有准备好批判毛泽东，俄罗斯也没有准备好讨论十月革命究竟给俄罗斯带来了哪些后果。俄罗斯当时是否真的需要那场革命来放弃沙皇政权？有分析人士认为，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今天的俄罗斯变成了一只怪物，仍在为历史上选择错误道路而付出代价。历史学家祖伯夫认为，十一月七日是俄罗斯历史上黑暗的一天，也是俄罗斯民族的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俄亥俄州莫米河 贯穿了 Toledo 托莱多这个地方，让这里呢成为俄亥俄州的重要的湖港还有工业中心。这里是吉普车的故乡，也著名的玻璃之城。那么中国呢要在这里投资，对于托莱多来讲到底是福还是祸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条莫米河贯穿托莱多，让这里成为俄亥俄州重要的湖港与工业中心。这里是吉普车的故乡，也是著名的玻璃之城。
托莱多是欧文斯科宁的总部，也被人称作是玻璃之城。但是这里美术馆的外墙玻璃却要从中国进口。而在另一方面，俄亥俄出口的商品，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第三大合作伙伴。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好处，这里的市民都知道。但是中国在这里的投资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不是荒郊野外，这是托莱多的河滨区，与城市天际线一河之隔，距市中心不过5分钟车程。
河滨区的开发计划是建设一个商业区或者工业区，或者是集居住、娱乐和商业于一体的综合社区。
这是中国投资者提出的设想，但显然没有实现。河滨区曾是托莱多的钢铁厂区，上世纪80年代，钢铁工业逐渐衰落，但这片土地仍然具有商业潜力。
2011年，几个中国公司和个人在托莱多进行房地产投资，购买城市的地产，比如河滨区，那是托莱多一个老城区，还有码头，那里有一排餐厅以及公园酒店。三项投资总规模大约1500万美元。
And the total value of those three investments was around $15 million, and they were very good.
他们受到了市政府和商界的欢迎。
And by the business community, unfortunately, the business
商界人士以为很快会有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接踵而至，但事实并没有。
Billions of dollars from China, that did not happen.
没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甚至也没有适当的发展建设。傍晚，码头的餐厅生意清淡。荒废的69英亩河滨区的土地今年被市政府回购，最新的计划是建一座城市公园。不断推迟的计划让当地居民感到绝望。
那些投资没有成效，没有带来就业机会，政府还要花纳税人的钱把地买回来。他们来这里投资，买了河边一片地，3年半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在浪费机会。我们欢迎人们来托莱多投资，但托莱多需要合作伙伴，而不是把土地建成停车场的人。
购入河滨区地产是中国大兴太平公司在美国的第一笔投资。我们向大兴太平发出了采访邀请，但没有得到回复。保罗认为，很多中国公司没有明确的投资策略，也不了解托莱多的市场。
5年前，很多中国公司手里有大量现金，他们以为美国市场都像是狂野的大西部，以为钱生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有自己的商业规则和法律，这对于海外公司来说可能是很复杂的。
United States has its own set of regulations and laws that can be very complicated to an overseas company.
同时，保罗相信国际投资对经济会起到促进作用，外国企业的工资更高，福利更好，也普遍比美国企业工作更稳定。而这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的公司。保罗认为，目前中国的投资还停留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对美国投资的模式。他们更希望买卖看得见摸得着的地产，而不是长期投资某一产业。而托莱多需要的是更多的培训和工作机会。在铁锈地带上的托莱多仍然寄期望于制造业的回归。面对今年的大选，有人相信克林顿能让制造业生存下来， 而通常偏民主党的蓝领工人社区也出现了川普的宣传牌。
我在托莱多的吉普车厂工作30年，现在这家工厂雇佣数千名员工，正是因为克林顿让汽车工业生存下来。我们现在所在的投票中心，也就是卢卡斯郡的职业培训中心，我们在这里为工人提供培训，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希拉里·克林顿承诺要继续给托莱多拨款，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更多就业。
我只投民主党的票，我不支持共和党，他们太差了，他们只在乎金钱和利益，他们不在乎那99%的老百姓。
让我投川普，没门，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让那个笨蛋当总统只会麻烦更多。
和克林顿相比，我更支持川普。我认为克林顿是个罪人，他为了自己谋利，让美国承担风险。
Jill Stein for president.
我投绿党的斯坦。
I feel like she is.
我觉得她是唯一有道德规范的候选人。
Human morals. I'm not a fan of.
我不喜欢希拉里。我觉得她麻烦缠身。川普，我觉得他干什么都不行。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所谓的脱北者，就是指因为生活贫苦或是窘境异常，或是对外部自由的渴望而冒险以非正常的渠道逃离朝鲜的朝鲜人。近年来，有关于脱北者的故事可以说非常的多，少不了悲惨跟离奇。而专程前来美国的金正雅一行人呢，就是希望人们关注他们同时作为一名脱北者跟一名母亲所面对的痛苦跟无奈。他们在11月1号在华盛顿讲到了自己的经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做的报道。
金正雅出生在朝鲜，小时候被亲生母亲抛弃，两次被收养。他说他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以后一定不会这样残忍地对待孩子。可悲的是，我最终还是成为了像我母亲一样的坏妈妈，我最终抛弃了我那在中国的孩子。
他在逃离朝鲜时被人口贩子拐卖，被迫嫁给中国东北的一个农民。当时的他已经怀孕，为了让生下的孩子避免被遣送回朝鲜，他把女儿登记在中国丈夫的户口下。后来的2年多时间里，由于一直生活在可能被中国政府发现并遣送回朝鲜的恐惧中，金正雅只好甩下孩子，只身逃往韩国寻求庇护。显然，他的情况十分普遍。金正雅说，脱北者中80%都是女性，其中60%都遭遇过人口贩卖，或是被迫与自己的孩子分离。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脱北者的确切数据很难统计。不过，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特兰·罗宾森教授估计，中国东三省地区有朝鲜脱北者约6800名，而其中的朝鲜女性生下的孩子则超过7800名。金正雅说，从朝鲜逃亡的女性通常会成为人口贩子的目标。这些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为了生存被迫嫁给当地的中国男性。他说他们就像商品一样被买卖，甚至被虐待。黄玄珍1998年在丈夫去世后，为了年纪尚小的女儿，她来到中朝边境的市场上卖东西养家糊口，却被一对夫妇欺骗卖到了中国。由于她三番四次试图逃跑，这家兄弟几人轮流打她，勉强才幸存下来。他说他在泰国逃难期间遇到的很多朝鲜女性比他的经历更加凄惨。不过黄玄珍表示，许多逃到韩国的脱北者选择藏起这段被买卖被虐待的经历，因为他们感到极度的羞耻。因此金正雅创立了非盈利组织团结妈妈，近100名成员希望发声表达他们的诉求，吸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有像李永熙这样稍稍幸运一些的，他在1997年决定逃离朝鲜。他说那时候的朝鲜还有很多人因为食不果腹而死去，但是与此同时他满眼所见的却是腐败的官僚，因此他选择出走。
林永熙的母亲帮他联系到了中国东北的亲戚，他说那时候只要他想到要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与亲戚们一起生活，就兴奋不已。到了中国，李永熙花钱买了假的身份证，也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结婚生子。即便如此，他那带有口音的不流利的普通话出卖了他，被警察抓了起来，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虽然亲戚们筹款10000元，贿赂当地官员把他保了出来，但受了震惊的他因为害怕，还是决定逃往韩国，无奈地留下了4岁大的儿子。中国政府视进入国境的脱北者为非法的经济移民，而非难民，一旦发现则遣送回朝鲜。据一些脱北者描述，这些辩解者回到朝鲜则被羁押，面临监禁、苦役和惩罚，家属也有连带责任。金振雅称，不论是像黄玄真那样备受虐待，还是像李永熙一样家庭和谐，在中国的脱北女性都生活在随时面临被迫遣返的恐惧之中。他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想方设法前往韩国寻求政治庇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与儿女的分离。
很显然，受害人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脱北的母亲们，中国公民也是受害者。我们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孩子也就是中国公民，这些父亲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妻子都被抓了，不在家了。
他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
我们并不要中国政府给我们公民身份或是登记户口，只是希望他们把这些母亲们作为特殊情况，不要把我们作为逮捕或是遣返的对象，这样我们才能留下照顾孩子，不要打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执政党国会议员把毛泽东、列宁与希特勒等同，称他们是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对于这位议员的讲法呢，有评论认为侮辱了中共党员和习近平，会负面影响俄中关系。下面请听白话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娅说，列宁十月革命中的另外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洛茨基、毛泽东还有希特勒都是20世纪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波克隆斯卡娅在刚被选出的议会中担任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来自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波克隆斯卡娅进入议会前是克里米亚的检察官，被认为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的一名功臣，因此非常出名。但他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乌克兰指控他叛国，并帮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从事政治迫害，因此被通缉。但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已经招致很多人的批评，媒体转载的一篇博文说，中国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把毛泽东与希特勒并列在一起，这是侮辱包括8800万中共党员在内的中国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文章说，这与普京总统称赞中国重视俄中关系的基调完全不符，将损害两国关系。中国官方肯定会注意到相关的言论，不知道他想达到哪些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克里姆林宫如何反应来消除有关言论可能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但俄罗斯与中国官方目前都保持沉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波克隆斯卡娅拥有影响，他能进入议会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克里姆林宫内的各派系中有一派主张俄罗斯恢复君主制，他们想让普京变成新沙皇长期执政。波克隆斯卡娅支持末代沙皇，他本人不否认自己是君主主义者。今年5月二战胜利日时，波克隆斯卡娅手持末代沙皇的画像参加游行，让许多人惊讶。这派政治力量不主张俄罗斯与中国过分接近。尼克里斯基说，这一政治力量迷恋沙皇俄国，当时俄国远比中国强大，但在俄罗斯与西方今天交恶之际，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尼克里斯基说，这部分政治势力主张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应该走自己的帝国道路，因此中国不被当成朋友，而是竞争者。尼克里斯基说，把毛泽东与列宁等人并列在一起， 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都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毛仅与斯大林见过面，而且类似嗜血恶魔这样的语言在俄罗斯较多形容斯大林。布克隆斯卡娅的言论让人奇怪，这可能同他刚进入议会，不懂国际关系和复杂的官场运作有关。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愤怒地表示，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会讲出类似的话。奥尔洛夫州的一名左翼党员指责布克隆斯卡娅发表极端主义言论，请求检察官调查。布克隆斯卡娅说，他仅表达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官方和统一俄罗斯党的立场。他稍早前曾经请求检察官调查一部电影侮辱已经被东正教封圣的末代沙皇。这部尚在制作中的电影描写末代沙皇登基前与一名芭蕾舞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但是他的举动遭到了包括亲普京议员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布克隆斯卡娅为此特别撰文解释他的立场，并为末代沙皇鸣不平。他认为许多二十世纪的恶魔今天不被人排斥，但推动俄国现代化改善民众生活被残忍杀害的末代沙皇却招人诽谤。布克隆斯卡娅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许多人的批评，有评论称她是智商有限的乡下小女人进入大都市，不知道俄罗斯政治浑水深浅，惹出麻烦。也有人批评她凭借姿色利用同高官的亲密关系进入议会，仅是想表现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专家说，美国目前使用的投票机器太容易被做手脚了，有人就要研发新型的投票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下次总统大选中投票的选民，他们可能就会用上这种投票机。
这只是研究用的原型机，真机不会用这种廉价的喷漆胶合板组装。
丹·瓦拉赫是莱斯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教授。瓦拉赫教授从基本原理开始逐步研发这款新型投票机。他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当前投票机使用的许多系统都很容易被黑客攻击。
当你使用没有纸质记录作为备份的电子投票机时，如果这些机器被攻击了，那问题就大了。
但许多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替换现有的投票机，因此瓦拉赫教授与他的同事们正在研发使用低成本系统以及在市面上易于寻找到的部件组装而成的新型投票机。
一个廉价的喷墨式打印机和一块平板电脑，两样都是店里能买的现成部件。
选民们在触摸屏的平板电脑上投票，投票受到复杂加密的保护。
加密程序让系统固若金汤，黑客无法轻易攻破。不过如果你觉得加密也不可靠，那也没关系，我们同时还用纸质选票做备份。
选民在这款投票机上做出选择后，他们可以看到他们选择的那位候选人，随后纸质选票也进入票箱，在这之后整个投票流程才算完毕。瓦拉赫的同事克劳迪亚·齐格勒·亚塞米安说，安全并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
一个投票系统有多安全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系统不好用，选民投票时不好用，那讨论它有多安全就没有意义。
瓦拉赫团队研发的新型投票机被称为投票星。新投票机旨在提供安全、透明、可查找以及可信赖的投票方式。瓦拉赫表示，投票星不仅比目前的投票机更为安全，而且价格只有一半甚至更少。投票星计划不会在本次大选投入使用。瓦拉赫的团队希望新型投票机将在2018年之前出现在美国的投票站里。美国之音巴拉戈纳休斯顿报道。
这次美国总统选举还有选民身份法之争。
大约30个州的选民如今要求在选民获准投票之前必须出示一份政府颁发的并且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提出这项要求。
有人说这是防止人们非法获得投票权的一个方式，比如不让投票权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所以突然之间人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应当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
不过在2013年实行了严格的选民身份法的北卡等州，一家法庭今年早些时候推翻了这项规定，并裁决说这种规定是歧视非洲裔美国人。一些黑人选民说，这种法律带有种族主义意图。
Suppress, fear, intimidation.
这是压制和恐吓我们，他们怕什么？请让人们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吧。
不过研究显示，乔治亚州历时十年的选民身份法并没有造成多少压制投票的结果。
就乔治亚州的选民身份法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没有造成负面效果。事实上，自从选民身份法通过之后，乔治亚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反而增加了。
支持严查选民身份的人士说，这些规定是为了排除大面积的选举舞弊。不过，批评人士说，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大面积舞弊。无党派独立选民斯科特·赫里克说，只有蠢人才会去作弊，因为惩罚是严厉的。
我冒着坐牢的风险去冒充别人投票，这有什么好处？
北卡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普莱斯比说，选民舞弊不是个问题。
有不同种类的选民舞弊，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发生的是人们亲自到投票站去假冒别人。
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将观察选民身份法是否在今年的选举中对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选民造成负面。